史书，所以在历史书里面其实不仅只是剩下的历史而已哈，那其实有里面有许许多多宝贝的教导。然后于是我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在列王记上的16章到列王记下的2章，那主要讲到的就是以利亚。那以利亚他是一个非常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先知啊，那不仅只是在当时，甚至于在新约的时候，当他们耶稣聚集在变相山上，那有两个人代表旧约，哪两位？一个律法，一个先知。那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啊，那所以就是知道他其实他的重要性是蛮大的哈。那所以我们今天想透过这些的，我们一起来思想，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神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早晨的这段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天父，我求你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教导我，教导我。主啊，也教导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啊，好让我们实在明白你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当中，能够让我们在我们还有生命还有气息的时候，主啊，你要做成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美好的计划。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如果有人问你说神最喜欢什么样子的基督徒那你会不会讲说，那神是要的是有恩赐、有会讲道，而且还能够热心服事的人呢？还是每一天都能够读经，每一天都会祷告？那这些都是很好，这些也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在圣经的末了，也就是启示录里面，那神对7个教会所说的话，不是讲一次哦，不是讲两次，是讲了7次。然后他都讲到说，得胜的，那神会在永恒里面给他们什么样子的恩典？那像对以弗所教会就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然后对士美拿的教会说，得胜的，怎么样？对这个别加摩的教会也都说得胜的怎么样？在前面三个教会跟后面4个教会的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因为前面这边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但是第4节以后，那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都当听，移到最后面。那其实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想象，其实前面3件事情神是对的所有的人说的，而后面的4个教会，那神讲的是特定的对那一些已经得胜的人说的。这就跟其实对比于我们在马太福音神讲神的国的比喻里面有7个，那3个是对的一般人讲的，后面的4个是对于门徒讲的。那神有一些特殊的恩典给谁？得胜者。所以得胜者得胜者是神在历史历代直到如今一直在我们当中做的呼召神一直在寻找得胜者。那也许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什么是得胜？什么是得胜者？如果一个人他事业成功，那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凡事顺利，大家可能会说这个人是个得胜的人。可是这个得胜的人这种概念有时候也会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认为说，没有困难，没有失败，没有眼泪，那就是得胜。可是圣经的得胜者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圣经中的得胜者，他说得生命的，得胜的生命不是从能力开始，得胜的生命是从主权开始。 我的生命不再是我自己可以做主，而是让主来掌权。得胜者，他不是一个从来没有跌倒的人，而是他跌倒了以后仍然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得胜者就是让基督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里面都作王。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读到的诗篇的24篇的起因文里面，那大卫王他在当中就问了我们三个问题。第一个，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第二个，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呢？第三个，讲到说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是谁的王呢？好，那其实他后面就有讲出那个答案来，不是最有能力的人，也不是最有恩赐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家，而是什么？守节心清的人。守节代表我们外面的生活，那心清代表我们里面的动机，那不像虚妄就代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偶像，虚妄的就是以后不会存在了，那骗骗你而已的，不像虚妄。然后启示不怀诡诈，简单的讲就是言语诚实，不含诡诈嘛，叫他不说谎。那真正的得胜是生命里面的得胜。那这位我们也就是如果从这一点我们就来看先知以利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得胜的生命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对先知以利亚没有族谱，没有由来，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跑出来的。突然在列王记上的17章的第一节，那就讲到他的，想要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哎，突然跑出来了，不知道他是奉神的旨意来对这个亚哈王讲话。那他说他如果不祷告，他祷告让神把门窗户关起来，然后就不会下雨。好，所以他这几年他就不祷告。然后结果他后来真的没有下雨，大家就想到，哎，他讲的话是真的。然后可是当他在这一个大先知啊，当他离世的时候啊，这个火车火马啊来接他，那可是站在地下的这个以利沙，就他的仆人，他的这个门接班人，他的门徒就大声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因为他为什么是那么特别呢？因为他是在一个人人妥协的世代里面，他仍然忠于神；他在一个充满偶像的世代里面，他仍然单单的敬拜神。他是在每一个在人人都心慈恶意的世代里面，他仍然让神完全作王。所以当神把他接到永恒里面去的时候，那他的这个门徒才会大声的呼喊。因为那个时代的艰难，不是黑暗的时代的艰难里面，不是没有宗教，也而是没有一个存疑的心。好，那神总在人类最混乱的时候，在神的国最混乱的时候，他差遣他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他在百姓被掳的时候，他差遣摩西；当神的言语稀少的时候，他差遣了撒母耳；然后当神400年不说话的时候，他差遣了施洗约翰。在人类的历史，这个宗教历史里面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那神差遣了以利亚。所以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最大的危机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没有存疑。那在列王记上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慢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那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自慢。他国家会落到一个危急存亡的一个地步，不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是因为他把他自己卖掉了，他把他自己卖给罪。哦，然后耶洗别来了，不仅只是这个带来巴利的信仰、亚瑟拉的信仰，而是把基督徒、把神的仆人有系统的毁灭掉。所以那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啊，不是没有宗教，那是一个宗教非常兴盛的时代，你到处都有祭坛，到处都有祭司，到处也都有宗教的仪式，是巴利的了哈，到处都有，这圣殿也有啊，所以他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存疑，所以不再向耶和华心存诚实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问题。然后因为我们讲说最大的危机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按着己心来选择，所以不向耶和华心存诚实的结果呢，就会觉得需要神祝福的时候就找耶和华，那需要丰收的时候就来拜巴利，那需要平安的时候来找耶和华，那需要生育的时候找亚瑟拉。好，这就是那个属灵最大的危机，不是不要神，而是神只是我们其中一项选择。所以在加密山上的时候，那先知面对的所有的百姓对他们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你们就干脆拜巴利就算了嘛。可是当他讲了这个话以后，令人害怕的是百姓这个众民一言不答。一言不答表示的是什么意思？一言不答是因为他们心慈恶意，他们想要拜神又想要依靠世界，他们想要得到永生又舍不得今生，然后既想要蒙福又不愿意神管理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如果他们生气，如果他们还表示他们有一个决心，有一个认定，但是他们不说话，就表示我没有决定，我两样都要，什么都好，只要对我现在好就好了。所以在列王记里面常常讲到一个字叫做秋坛，秋坛的意思是盖在山顶上面的，或者盖在野地上面的秋坛。他常常讲到一句话，就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所罗门爱耶和华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你在他几乎每一章都有讲到这个事情。秋坛哦，最大的问题，他不是公开的背叛神，他乃是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他不是一个地点的问题，而是主权的问题。秋坛真正代表的是我生命里面那些神还没有做王的地方。秋坛显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他显出来的问题就是，不是我有没有信主，而是我的生命里面还有多少地方没有让神来做主。秋坛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有信仰，可是这个信仰对我来讲只是宗教栏里面填写的那个需求而已。我真实的是我不一定需要你来管理我的每一步，我需要你的祝福，但是我不需要你的管理。我需要你在我需要的时候答应我的需要，但是我的所有你不要来管，我要有我的自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秋坛，方便嘛。耶路撒冷那么远，我去耶路撒冷干嘛？对，一去要去一个月。可是如果我就在我家旁边搭个祭坛，我想要拜就拜啊，我不要讲初一十五，我初二十八也可以啊，随便我，只要我想到我有信仰哦， 我有拜神哦，我有来聚会哦，我有奉献哦，我有参加服事哦。啊，除此之外，你不要再管我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讲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在讲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常常在强调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是一个平衡的生活。好，那什么时候聚会，什么时候做事，什么时候睡觉，都要有一个均衡的生活。讲是有道理啦，其实是完全没有道理。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神真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你根本在所有的事情里面都应该有神的意志行在你的生命当中。秋寒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有信仰，可是你不要来管我。哦，那以利亚他是向整个世代来宣告，停止心怀两意，然后要拆毁这个秋坛，单单的归向耶和华。得胜的生命呢，就是先让神重新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掌王权。那神如何塑造一位得胜者呢？那神常常都是先拆毁，然后再使用。那他总是把人放到旷野里面，而不是先把人放在众人的面前。神总是把人带到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然后训练他，然后让他看见他生命里面那一些的困难。所以当这个以利亚他在亚哈王面前宣告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天就不会下雨。哎，果然不下雨了。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组织一个福音队到各处去开布道会。没有，他没有，因为神把他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他第一个地方叫做基利西。哦，那在十七章里面讲到说的第三节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哦，那这个地方东边的基利西旁，但是一定很重要一个字，就藏在那里。神要这个先知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你去哪里讲道，你去哪里服事，而是告诉他你去藏着。这是神塑造的功课。那真实的服事者，其实真的是不是在有掌声的时候我们才服事，不是在有人的时候我们才服事，然后我们乃是听候神所有的差遣，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安排。当他在第二个功课，在学习倚靠神，在十七章里面说，你要喝那个溪里面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乌鸦对于以色列讲是一个不洁之物，而且你也知道乌鸦，其实乌鸦没有长多大，哎，哦，大概比鸽子大一点点。然后乌鸦能够叼的东西，那应该也不是很多。哎，不过我后来读圣经发现，它那个乌鸦是复数，所以搞不好有的叼饼，有的叼肉，哦，可能不管怎么讲啦，哈，都算是什么少数，都算是少数。然后他就照着神的话在那边住，结果他在那里学习一件事情，你不要限制上帝供应的方法。我们常常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神要这样做那样做，答应我这个请求，答应我那个请求，但是神没有把他拆到富翁的家里面，神没有把他拆到哪一个大臣的家里面，神把他居然把他叫他去找去河水溪水旁，然后每天也不知道乌鸦有没有准时上班，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啊，那甚至于不知道我要不要来。那按照我们在时间序的推估，他大概在那边一年的时间。所以当第三个功课来了，就是溪水枯干了。那溪水枯干的时候，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服事者一发现局势转变，好，人变少了，奉献变少了，就很紧张，我是不是我做错事了，是不是哪里得罪神了？其实不然，因为呢， 神借着这个溪水干了的事实呢，教导先知说，神要带领你离开昨天的恩典，还要进入今，你要进入到今天的带领。那神昨天用溪水，今天不用。神有神的恩典，然后呢，所以他神带领他进入他信心的教室，就是撒勒法。在撒勒法里面，他想说那去撒勒法，可是神跟他讲说他要去叫一个寡妇来养我，可是神没有跟他讲清楚的是，那个寡妇就要饿死了。所以那个寡妇来了，他看见那个寡妇的时候说，那请你给我一个饼吃。然后那个寡妇说，我坛里面只剩下一把面，一点面，我要去捡柴，做了一个饼跟我儿子分享了以后，我们就等死了，因为没有了嘛。可先知却说，那讲得出这个话就要很大的勇气了，因为你是在一个将死的人面前说，你把你赖以为生的那一半分我一点啊、哦？那我不晓得了，我是讲不出来吧，好、哦，因为爱面子嘛，哈，讲不出来。哎，可是他真的讲了，而且，可是你从整个经文来看，那是真的是因为神吩咐他，所以呢，他跟那个寡妇这样说：“你先做一个饼来给我吃。你照这样做了以后，你的面，你坛里面的面不会减少，那油瓶里面的油也不会没有，所以就这样子过了两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一个信心的功课里面，那你也会很难想象啊、哦，因为我们从小几十年都是装在坛子里面才有办法拿出来嘛，啊，今天发现只要拼命的拿，而且还不知道明天掀开的时候还有没有，啊，这个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跟玛纳的功课是一样的。那信心最大的学习啊、哦，不是剩很多才奉献，而是剩最后一点，你仍然相信神。所以我们从神塑造一个得胜者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的事情、哦、我们在基利西旁边看见他改变了先知对人的依靠，在撒勒法那里神毁灭的是我们的理性、哦、我们不需要怕讲这个话得罪他，或者怕讲这个话哦，那让他伤心。我跟你讲，我们人在神的手中，神一直训练我们，就这件事情，你先要有信心，你才能够看得到神迹。你先要有信心，你才能够看得到神迹。所以那在加密山这是一个真神跟假神的分别。那总共过了这个三年了，神对这先知说，你去使亚哈王可以看到你，我要降临在地上。所以他去了。那其实这一个先知跟这些假神的先知的总共850位啊，然后一起站到加密山上。那这个不是，这个其实是在认证一件事情，到底谁是神，这个战争是到底谁是神。所以在加密山上，我想大家一定想到的就是献祭，然后火从天降，然后那450个人被群众不知道是吐口水淹死了呢，还是圣经写是带到西边去杀死了。那我也在怀疑，总共有850吗？那人家400个为什么没有顺便呢、哦？不晓得啊、哦。反正当时的他们就带到那个在加密山里面的时候，850比1。可是重点在这里，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到火从天降啊，这是跳过太多的细节，因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先恢复祭坛。哦，那所以。人数上面是850，但是我们的先知仍然对他们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什么时候呢？心慈两义，那原文的意思就心贴在两边，你到底你们为什么不可以 纯一呢？哦，那所以在第一个我们看见的事情就是他修筑祭坛，那第二个是他拿了十二块石头来筑坛。这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十二块石头来筑坛的意思是表示以色列有十二个族。那可是在这里他们是已经分裂了，哦，那可是在神的眼中，神的子民仍然是一个完整的。所以他们筑坛他用十二块石头，所以也是真的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祭坛总是合一的开始。在祭坛那边我们寻求的是寻求我们要能够在神的面前合一，哦，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是先设立祭坛，然后你才有神设立赐下火焰，你才有祭坛可以来承接。所以到了献晚祭的时候，那这个先知以利亚进前来，因为那四百五十个人，如果你看过圣经，你就知道他们又唱又跳，跟我们现在党基差不多，还用剑劈自己，然后就搞了半天。然后以利亚一直问他说：“叫大声一点，搞不好你们神去休息了。”啊，结果到献晚祭的时候，那以利亚祷告神，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三十七节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然后在这两个祷告之间，据信他是这次这两个是分开来的祷告，因为这个以利亚在那个地方其实面对了那么多的敌人，然后他奉神的差遣，如果他跪下去他祷告他献祭，结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怎么办？所以他紧张啊，所以他说：“求你来证明我是你的仆人，哦，而且我来不是我自己来，是奉你名来的。”结果没有活下来，于是他重新祷告：“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个民知道不是我是你，你是神，而且是你，你是那位改变人心的神。”当他掉，所以火很多的时候是自然会发生，只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对了，合乎神的心意，于是火就降下来，神就降下火来。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来问的不是火在哪里，不是神迹在哪里，医治在哪里，我们真实的要回归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主啊，我的祭坛还在吗？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愁苦必加增。原文是没有，就别神是没有神的意思，以别的来代替神。你看你以什么为重呢？常常我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休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其他的我自己想要的事情，这些东西我比神重要，这叫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因为就比神大嘛。所以先知在那里所说的话，他说：“若是耶和华是神，你就当信耶和华；若是巴力是神，那你去拜巴力，不要在这里心怀恶意。”所以祭坛的恢复，火才能够自然的降下来。那真实秋坛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是告诉我们，不是不要神，而是要照自己的方法来信神，照自己的时间来敬拜，哦，那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生活，照自己的想法来侍奉。我什么时候想敬拜神我就敬拜神，这个都不太需要举例，我想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哦，那真正的得胜 是让我们自己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效准我们的神，让他来掌权。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众民看见火从天降啊，于是就俯伏敬拜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这故事会不会停留在这里，得胜的人从此就一路得胜呢？没有，没有。如果我是作者，我写到十八章，可能就这是个美好的 ending， 对不对？神迹发生了，雨降下来了，甚至于先知还展现了一次这个飞毛腿，他跑了二十几公里的路，还居然比套着车的马还快，跑回耶路撒冷了，太厉害了，真的，美好的 ending 就在这里。可是神迹过后以后，会有一个虚空了哈，这个不是他，因为真正的这个耶洗别第二天就去派人告诉他说明天在这个时候，我若不杀你的话，好，那是愿神重重的罚我。他听了以后怎么办？刚强壮胆没有了，立刻哈绕跑了，那逃命啊，以利亚见这光景就立刻起来逃命。其实要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他会软弱，你也会啊，他会灰心。你要不要忘记，这个以利亚他有三年多的时间，他在那边兢兢业业，在那边人家到处要杀他，他躲在那边然后仰望神，有三年多的紧张的生活。在那一天在加密山上，他一个人面对850个人，还有一些心怀恶意的百姓，所有的先知里面只剩下他一个。他在那边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然后好不容易听到这些百姓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接到了别人威吓的这个信息以后，他发现事情没有改变。失败总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但是神恢复他，没有，神没有去责骂他说你为什么昨天不是看到火了吗？不是下了雨吗？我不是让你跑得跟飞一样吗？那你为什么今天怎么才听人家这样讲你就软弱了呢？没有，你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你仔细去读这个，你会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何等的恩赐。所以当他走到旷野边的时候，他把他的仆人都留在那边，他继续往前面走，他在罗藤木下睡了，他不想要任何人看见他，他觉得他没有，他已经乏力了，他已经烧尽了。于是天使来给他吃的，然后他观看有一瓶水，还有炭火，还有烧着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睡觉。那于是神给他第二次，我也很想知道这个能量的这个食物从哪里买的，买了以后就可以一直跑40昼夜，厉害啊！我们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对。那神至终在西乃山遇见他，那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个时候神从那里经过，在他的面前，那狂风中没有在地震里面，那神居然在这个后面，在微小的声音跟他说话。其实真的，我们的神其实是一个让人安静的神。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总是在那个高亢那兴奋的当中。其实我们真实的需要知道我们的神，当我们真实的信靠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安静当中，我们听见上帝对我们心所说的话。在我们没有感动的时候，我们的心依然向我们的神敬拜。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恢复，从一个微小的声音在那里，那他进到洞中，神叫他出来， 然后问了他一句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个原文的时态啊，就是告诉他你现在在这里干嘛。然后我们以利亚怎么回答呢？他回答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情。”他躲在洞里面大发热情啊！好，因为以色列人啊，这个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神用一个温柔的话，让先知把他心里面他的委屈，他的想法讲出来。然后神就告诉他说：“这个 ，OK。”啊，神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你就要干嘛干嘛。”哎，神看到他这么痛苦、这么忠心的仆人，神没有说先放你一个月假，神还马上指派他工作。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休息太久不见得会好。好，然后神让他能够明了他在他生命里面的旨意，他神告诉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那叫他去高这个哈薛做亚兰王，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那高以利沙做先知的继位者。”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他告诉他说：“为什么我留了7000人？其实不是只剩下你啊，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我们常常在所有的服侍者会觉得受伤，是觉得只剩下我。你看，只有我这么尽心竭力。那以利亚也是这样。啊，神告诉他：“啊，没有哦，还有7000人哦，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啊，是不是？”那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不要以为只有我啊。然后得胜者不是永远站在加密山上的人，也不是曾经在这个罗藤树下的人。那得胜者也不是一直坐在那个地方，而是呢，因为神把他扶起来，重新的让他扶回他的计划里面，走上一条使命的道路。那得胜者是我们在失败灰心当中，然后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扶持，让我们重新站起来。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这个如果当在最后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那他们看到神来接这个以利亚那以利亚的故事，如果他只是停留在这个加密山，那就只是个充满神迹的先知啊。如果他只是停留在这个何烈山，就是个他是个被神安慰的人。可是神没有让这个故事继续停在那里，因为真神成熟的生命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为神的国我们去思想。所以以神告诉以利亚的事情是要他能够进行一个传承。然后呢，神告诉真正的得胜者不是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是完成神所托付的。你去告这个哈薛，这个耶户、以利沙，其实神是在告诉他，我跟你讲，这些整个世界的事情都在我的手中，你不需要担心，你只要按照我所吩咐的，你去告他们就好了。所以，真正成熟的人就是能够去带领下一代的人。如果有一天我们不是有一如果了，我们有一天都会死啊。那但是神的工作会继续吗？当然会。那我们所在意的只是我留下了多少而已。所以当以利沙看见以利亚从这个被火车火马接走以后，他大声的喊着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为他认知到一件事情，保护以色列的从来都不是这些的军队，保护以色列的是一个愿意忠心站在神面前的人。真正守护一个国家的不是武力，而是圣洁。 真正改变一个世代的不是权势，而是真理。带来复兴的不是制度，而是那个在生命里面可以完全属神的人。你现在遇见困难吗？我跟你讲，神也在等你能够回转。今天上帝仍然在寻找得胜者。再一次的提醒，得胜不是没有眼泪，得胜不是没有失败，没有软弱，没有灰心。真正的得胜是什么呢？是让基督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作王。不是只有在角落作王啊，是在我们全部的生命里面他都作王。得胜的生命不是从能力开始，而是从主权开始。今天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做，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信息里面的核心，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没有秋坛。我们也许聚会很多，可是我们的祭坛却荒废了。我们的服事很多，但是我们的祷告却变少了。我们知道很多的圣经，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的顺服神。我们常常说，主啊，我爱你，可是你不能够碰我的金钱，不能够碰我的这个骄傲，你不能够碰我的面子，你也不能够碰我的这个苦毒，不能够改变我，你不能够改变我，只能我说我爱你，而且要按照我的方式，我的时间，我的方便。神今日仍然在寻找得胜者。再一次的说，影响我们得胜的常常就是那个秋坛，那个我们自以为的方便。所以在今天我们在将要进行主餐的时刻，我也实在是邀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认真的去思想一下，其实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神允许一些的功课来制作我们，熬炼我们，只是要试验我们当中，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仍然愿意以他为神。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将我们心中的秋坛能够除去，我们的专一来归给我们的神，我们要重建我们的祭坛，那将神当作神，这才是一个得胜之路。这也是以利亚告诉我们的。那在先知书里面，在历史书里面讲到了两个人，那两个人都是这个讲到说以色列啊，这个神的这个战车马兵，哪两个人？一个是以利亚，还有一个以利沙，对啊，那是我们下一次要说的。因为其实这些的信息，你读圣经，你读，当我们读过的时候，你不妨停下心来思想一下，然后不要容让这些的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们？因为历史书是让我们能够引以为戒，让我们实在明明的晓得，其实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那神的做法基本上原则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应该来讲，趁着有今日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下，那到底我能不能够在那一日，我能够在神的眼中被称为得胜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如今在你的面前一同向你来仰望。父啊，借着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知道我们的秋坛还有没有存在。父啊，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胜过那个主啊，那个任意妄为的罪。 主要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里面的糗坛，让我们全然的归给你。哦，主啊，我们愿意说，主啊，求你来，求你在我生命里面做主为王。主啊，愿你的旨意可以通行在我的生命当中，借着我，借着我影响我周边所有的人。哦，主啊，求你来。是的，主啊，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来仰望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愿主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得完全。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